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是林真儿，在这里向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最后一天，意味着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彼此陪伴，一步一步走过了我家门训七步走的全部内容。今天也是使命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每一步的过程当中都用40天的时间来分享了生命进阶不断跟随耶稣的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来跟从我 conversion， 我们用了40天的时间。第二步是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第三步是不断改变 change。 第四步是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五步呢，就是在神家中，我们讲了 church， 有关于教会的真理。第六步是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我们讲了如何与神与人彼此的交通，建造神人关系，也建造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使命人生 commission。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生来都是为了特殊的任务和目的来的，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价值。所以真儿透过40天的时间来帮助小朋友们不断地认识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透过我们的认识神、追求神、荣耀神的一生，能够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使命。而这个使命人生必须要从小开始。今天也是我们启示录的22章6到21节最后会完成整本圣经的阅读。我们也会来思想基督再来的应许会带给我们什么呢？那亲爱的小朋友，你真的预备好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了吗？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真儿也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和经文分享，小朋友们能够透过基督荣耀的光辉看到自己那荣美的价值。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有一粒非常非常微小的灰尘，它的名字叫小灰。它总是静静地一个人待在那儿，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日复一日，小灰就仿佛被遗忘在灰蒙蒙的空气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将小灰抛弃了一般。但常和它作伴的兄弟姐妹，还有灰爸爸、灰妈妈，总告诉它说，孩子，不用担心，像我们这样的灰尘，其实等候的就是那一束荣耀的光。
荣耀的光？可爸爸妈妈，我只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灰尘，我与荣耀的光有什么关系呢？
宝贝孩子，荣耀的光会让我们看到作为灰尘那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会吸收这荣耀的光，会反射它，并且把它发散到所有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风霜雪雨、霞光彩虹，都与我们灰尘的作用分不开。
哦，可爸爸妈妈， 那荣耀的光什么时候会再来呀？
哦，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他该来的时候就来了。自此以后，小辉就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他渴望见到光。他牢记住光能够让自己变得清晰、美丽，并且赋予每一个渺小的存在以真正的价值。不过，常年在昏暗的地方，小辉只能够靠着对光的憧憬和信念，持续不断地支撑下去。每当微风吹过，小辉被轻轻地卷起，他就不断地祈祷：哦，荣耀的光，请来找我吧，哪怕只是一瞬间，让我知道我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可无奈，岁月静静地流逝，小辉一次次地被风吹起，却又落下。等候的日子似乎漫长而看不到边际。小辉的心中偶尔也会闪过疑惑：光真的会来吗？那荣耀的光，该不会是我们自我欺骗、自我安慰吧？可是每当这样的念头涌上心头，他就会来到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的面前，和大家一起选择再一次相信光是真实的，否则我们活着的盼望从哪里来呢？不知等候了多久，忽然有一天，在那个黑暗的空间的一条裂缝当中，射入了一缕清澄的阳光。这光巨大的穿透力将一道金黄的光柱洒进了房间。光是如此的温暖，如此的柔和，却又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荣耀和力量。小辉忽然感受到光照在他自己的身上了。就在被光包围的那一刻，他觉得不再是那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了，自己仿佛是一颗闪耀的宝石，因为那荣耀的光照让他看见了自己的样子，不再灰暗，不再渺小，而是不断地反射着光，在那荣耀的光中起舞。他随着光的节奏翩翩而动，每一次轻盈的旋转都好像是在赞美这光的伟大。这束光让他从沉寂中苏醒了，让他的存在充满了欢喜和盼望。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响起了无声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在唱着光的荣耀和真实。
哦，荣耀的光，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现今在世上活着，常常会感觉自己如同灰尘一样渺小，那伟大的造物主如同这荣耀的光一样，怎能纪念我们？如何有一天会与我们这微小的生命相交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伟大的宇宙之主，却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若你我如同灰尘一般微小，他就更加的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我们当中服侍最小的一个的那一位为我们洗脚的仆人君王，并且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他会在那荣耀的光中再临，让我们每一个再也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如尘烟一般的存在。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反射那荣耀光的形象，因为我们是为爱、为永恒而被造的。在起初他那充满怜爱的手陶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他。当他被钉痕刺透的双手再一次挽回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今要跟随他。 当有一天他在荣耀的光中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拥抱他，我们要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亲爱的小朋友，你期待那个日子吗？当灰尘与光相遇成为永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等候不是漫长的孤独，而是一场最伟大的预备，预备我们能够在荣耀的光中起舞，能够在永恒当中永远的敬拜、侍奉、尊荣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反射他那荣美的形象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期待吗？真儿说到这里，真的是无比的渴望主基督耶稣的再来。在我们等候的过程，不是躺平，而是要我们快马加鞭，竭心尽力的奔跑，只为那上面的事、永恒的事去劳力。特别盼望每一个父母亲和小朋友们都能够从现在开始珍惜光阴，爱惜生命，爱主爱人，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人生，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你我众圣徒同在。阿们。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到底是谁这个这么严肃的哲学话题。
对呀、
我们要知道的是在神眼中你的身份是什么。
是的，我们就慢慢的来谈，慢慢的来听。
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我们说，那真儿、远方姐，你们说说看，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自己不配，和你们所讲的感觉自己不配爱、不配这种不配有什么不同呢？还是说我们把这两者混淆了呢？
到底什么叫谦卑啊？ 我听过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谦卑，就是你越少想到自己，
是
就是谦卑。
是。
那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永远是罪人，我们永远都不配。我说我不配，可是神给我，神爱我啊！
是
我再不配，神还是爱我啊！神的恩典，神就是这样宠爱我。虽然我不配，所以这才叫做恩典。
是
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可是神仍然给我们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接受这个恩典，为此而感恩。
其实我们接受恩典的过程，我们是真的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神爱我，
是
我是他眼中的娇儿。那这个是完全出于信心的一种接受。
是的，
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孩子在我面前说，妈妈你就是不爱我，因为我很讨厌，我很叛逆，我很不可爱，可是我们一直告诉他说，妈妈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爱你，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爱你。那我妈妈你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那今天我们的确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呢、啊、你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可是你就是选择爱我了。
对，
而且我完全的接纳你对我的这份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不会因为我的不可爱或者是可爱多一分或者少一丝。
是，
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一个全新定位的开启，就是我从现在开始呢，我不再自己论断我自己，我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说的都不算，别人说的也不算，
对，
只有神说的算。
你知道吗，远芳姐，我曾经用这句话对我儿子说过因为这个哈，在他特别叛逆那段时间，那我们也看到说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陪伴我们搬家的过程，孩子成长的过程，他是需要聆听需要陪伴的。但是我们呢就强加在他身上很多的期待，我们说你是从小这么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和理由去叛逆，对吧？所以我们杜绝了他这种叛逆的可能性，然后再看他的时候，当然没有办法完全的接纳他。可是等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成长悔改的地方之后，我们回头去跟他道歉，然后去陪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像我想的，哦，你看妈妈都道歉了，哦，原谅你，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没有，他还是一个孩子，他还需要成长。所以就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些时候就会攻击我说，妈妈你看我就是你的一个 failure， 你看你只要看见我这个 behavior， 你就说你就是没有养好孩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儿子，妈妈是不是一个好妈妈不由你说也不由我说，
是
而是我的上帝来说。
阿们。
当时他就愣在那儿，他说，我的妈妈发生什么事了，今天不道歉了因为我在发现说，我不能够一味的为我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或者是我已经道过歉的事情不断的去道歉，否则的话呢，我就一辈子活在一个罪疚感里面。
是，
而我想很多的单亲的家庭都是这样，哦，我整天都活在我过去的错误当中，然后我的孩子说，你看就是因为你离婚了，或者就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这么的 miserable。 不，那是我的过去，神已经接纳我了，你不接纳我那没办法呀你不能够阻止我接纳我自己吧。
是的，其实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呢，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 being 跟 doing 的不同，
是
一个就是你是谁，
是
跟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拥有什么。那我们世界上我们介绍的时候，可能他是博士啊，他是一个主管啊，他是个领导啊，他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啊，
全部都是外天的，
根据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位我们，其实这个都是
错的，好可悲啊！
这是世界上的价值观，
是是。
那我们的价值观是：我是谁？我是神所造的，我是神所爱的，
是
我就值得我骄傲，我就是我，我是神所造的，
独一无二的，
对，而且是神所钟爱的那个女儿，
是
这就行了。是我们是谁？而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什么。
没错，其实英文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你的 being 决定你的 doing，
是的，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你所做的这一切才有意义。
是，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会走掉变味儿，甚至有些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和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评价最终带到神面前，神就是说，你们这些孩子啊，你们真的都不知道我的心意，这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对，都没搞清楚状况。因为你的外在的，你所拥有的，你所得到的，你所做的事情都会过去，
是的，
那个都不是永久不变的，
是
唯一不变的是你是谁，
是
你就是你自己，
而且你跟神的关系
是
怎样
的。其实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都是我是 对不对？
是
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一直到新约，耶稣说我是，七个我是，约翰福音里面神都启示我们自己是我是谁，而不是说我做了这个我干了那个我多伟大，而是因为神他是谁他是神，就配得我们的敬拜。
是的，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我们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去证明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本身就是配得，我是配得。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每一个人的价值的话，这也会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说，我们不仅仅对我们自己定位不准，我们对他人也是这样的。
是的。
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好可悲的一点就是，尤其我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太多太多真实的教会的光景和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尤其如果是一个牧者的孩子，那到牧者家里面来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都是救火的、赈灾的各种各样的状态。但是我们真的就发现说，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未来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一步没有做好，我们更多的时候带给他人的是感觉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 do 的 religion， 你这个东西没做好，你不配得神的恩典，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够，你这个东西做错了，你这个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实际上最后我们强加在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都是一堆行为所带给我们的枷锁。
而且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要有好见证，哇，这个大帽子一压下来人就别活了，
真的是真的是就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了。那以至于呢，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误以为说，在教会当中，如果你以前婚姻上有状况，或者你目前家庭不完整的话，你在教会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啊，因为它不属于 typical 的经典的基督徒的完整的一个婚姻的生命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教会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人越少越好呢？很多的人就说，我要看到的是教会当中这样的人越少，就表示说教会越健康。哇，什么时候我们居然把教会变成了一群循规蹈矩的，一群可以端得上台面的，可以用自己的好行为挣得人的对上帝的尊敬的人的一个场所了，而不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呢？
那就很可怕了。那么如果你连在教会里都得不到接纳，得不到安慰的话，那你要去哪里呢？
是，所以其实今天呢，我们透过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其实是很想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重新的反省，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在教会当中，我不管是我自己的婚姻有问题，或者是我发现哦有大批的这种单亲的家庭的存在，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鼓励健康的家庭啊，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让弟兄姐妹看到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肢体当中，神是有接纳，有充分的恩典，并且也有够用的未来给我们每一天的够用的恩典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对我们人生的定位，我们的价值的定位，还有对他人的定位。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我是谁，他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谁。只有这样，我相信呢，我们教会才会重新有正确的一个这种彼此相爱的环境，
是
和睦同居的环境。
是的，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给人贴标签，我们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是，其实贴标签呢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到说，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刚刚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的时候，进那个教会的第一天啊，当时我老大才一岁多一点点，然后呢我去接他的时候，儿童主日学，我就发现他被老师发坐在墙角的一个小座位上。 哎我说怎么了？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你要带你的孩子去看病啊，他可能有自闭症。我说我的孩子有自闭症，讲话讲得好好的，然后眼睛看着我看得叮叮叮叮，然后我说老师这是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不听我讲话，我让全部同学都坐好要洗手要吃 snack， 他就爬起来到处走。
他才一岁多呀，
一岁多的孩子就老师让我，而且只是接触他第一天，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让我带我孩子去看有没有自闭症，当时我都崩溃了。我说
为什么他才从一个这么熟悉的教会环境，所有人都爱他，那个教会里面所有人爱他，因为他生在那个教会，换了一个教会，不应当也理当是神的家吗？才去的第一天就被罚坐小板凳了。我问家儿子说，儿，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老师让我坐在那边。所以贴标签是多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某个人的行为举止，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标签，包括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用比如说单亲这个作为一个标签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误以为单亲是我们贴的标签，但实际上我们讲单亲的时候，它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我目前人生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但是呢绝对不是意味着说你从此以后就跟着这个标签行走了。
对，就是说就算你是单亲，那么也并不代表这是一个耻辱，
是
或是一个好像我们说有一本小说叫做红字一样、Scarlet， 就好像你的额头上就写着你就是单亲，
是
你就是低人一等，你就是犯了错误，你就是失败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先要去把这个标签给拿走，因为我们可能会潜意识里面也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
是，我觉得这很困难，这一点呢其实是跟生命成熟度有关的，你跟神的关系成长到哪一步，基督在你里面成熟到哪一步，你自己衰微到哪一步，就是你越来越少想自己了，你想的更多的是上帝在你里面重新的塑造。我在远方姐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个什么人不重要，我的这一生我经历什么也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我在我的这一生当中经历神是真实的，而且他对我的呼召使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天不是真实的。就是这样我看到说，哇，原来我们是可以这么的忘我的无我的，可以这样在神的国度当中被使用。哇，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快结束了，愿我们在未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跟您分享。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不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乌云渐渐散开，看着你给的爱还在门外等待我打开，心事复杂无奈，我的视线太窄，只看到对你怀恨责怪。我以为选择去放逐自己徘徊，就能忘了你，忘了伤害。因你的爱把我找了回来，越过阻碍，总耐心不离开，直到现在我渐渐才下来。